一打开腓立比书第二章第一至到第十一节，打开之后请听我读出。腓立比书第二章第一节至到第十一节，保罗在这里去这样来到去训练腓立比教会的信徒，他说：所以在基督里若有什么劝勉，爱心有什么安慰，圣灵有什么交通，心中有什么慈悲怜悯，你们就要意念相同，爱心相同，有一样的心思，有一样的意念，使我的喜乐可以满足。凡事不可结党，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只要全心谦卑，各人看别人比自己强，各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他本有上帝的形象，不以自己与上帝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全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上帝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名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上帝。教会是什么呢？有没有人答到这个问题？教会是什么？在彼得前书那里这样说，他说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上帝的子民。如果根据这个彼得前书二章九节这样说的话，教会呢就是上帝的子民，是君尊的祭司，亦都是圣洁的国度。教会是被上帝呼召出来的一个的群体。但是我们通常我们都不会成日去挂在口边说呢，我们是君尊的祭司，我们教会是圣洁的国度，是属上帝的子民。我们怎样去形容教会呢？我们会说我们教会是一个家，我们会用家来到去形容教会。所以呢，我们会有什么呢？同心合意建神家这些的主题。在教会里面呢，我们每一个人都称呼对方是弟兄姊妹。每一个回到教会里面的人呢，都自然会有一个期望，他们就会期望呢在教会里面呢经历到彼此相爱的生活，经历到一些和和谐谐的气氛，经历到这些的生活，彼此相爱的生活，和谐的气氛带来给他一些真正的喜乐。我相信在我们中间不会有人呢去否定这个的期望，这个一定会是你的期望。如果这个期望不能够得到满足，弟兄姊妹呢就逐渐呢就会因为对教会失望而冷淡，甚至离开教会，离开上帝。荣光堂的弟兄姊妹在教会里面，如果要有一个常常充满喜乐的团契生活，好像腓立比教会一样蒙上帝的喜悦，令到人一想起你就会很开心，令到人一想起你就会感谢上帝，有美好的见证，有几样东西是我们必须要注意的。我们今天的题目是见证基督的团契生活。如果我们想有一个见证基督的团契生活呢，我们作为教会里面的弟兄姊妹呢，我们就要以属灵经历为我们分享 彼此分享的基础。保罗在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曾经这样讲过，他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基督徒信了耶稣之后呢，就有耶稣基督的生命在里面。基督徒有了耶稣基督的生命呢，行事为人呢，就会逐渐逐渐这样有良好的改变。这个的改变不是突然间发生的，这个的改变除了因为圣灵的工作在你身上，还有你勤读圣经追求上帝的真理之外，还有一样东西是很重要的，就是你透过和其他弟兄姊妹的相处而发展得来的。所以如果说不可停止聚会是一个的命令，我们都知道不可停止聚会是一个命令，这样这个呢，就是隐藏着上帝很丰富的恩典的一个的命令，是为我们带来很大的益处，而且是极大的益处的一个命令。在教会里面，我们都会很关注，而且是非常之关注彼此之间那个的相交生活。相信你们不会说不是，我不是很关注的，你是很关注的。既然是很关注这个相交生活，那我就很相信你不会是希望你自己教会里面呢是一个的孤单的人。你一个人回教会，单独一个人侍奉，单独一个人吃饭，单独一个人回家。如果是这样的话呢，我希望我可以跟你聊聊天，或者找邓先生聊聊天，甚至找其他弟兄姊妹去分享一下你的境况。因为你这样是不等于回来聚会，因为你的心灵和弟兄姊妹心灵根本就没有契合，这样下去对你是完全没有好处的。彼此相交是基督徒生活的一个必要的部分。所谓彼此相交的生活是有基础的，而这个基础就是我们因为信耶稣的缘故而有的属灵经历。只要你是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你就一定有这些属灵经历。第一个的属灵经历就是在基督里面的劝勉。弟兄姊妹，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都曾经被人劝勉过，或者亦都是劝勉过其他人。假如你有参加过7月1号的大游行，那就是表示你曾经劝勉政府要关注香港人对现时那个的政策，政府那个政策，政府所做的事是非常之不满。劝勉是我们日常生活所经常发生的，可以讲得上是我们生活上面的一部分。在教会里面，劝勉更加是信徒相交的一个基础，是有很深层的属灵意义的。自从你信了主之后，相信你曾经亦都劝过人，或者是被人劝过你要好好地读圣经啊，你要好好地祈祷啊，你要勤力啲翻崇拜啊，你要勤力啲翻团契啊，亦都有呢，是因为基督嘅爱激励嘅缘故呢，我哋就会经常去彼此分享喺属灵方面嘅教导、劝勉同埋鼓励，目的是要使到我哋呢能有力量去嗰个得胜嘅生活。第二个属灵嘅经历就是爱心嘅安慰。有人形容呢，做人係好艰难嘅，喺唔同嘅年龄阶段呢，我哋嘅人生呢都会遭遇到唔同嘅挫折，读书失败啦，失业啦，好多好多嘅失败嘅打击。喺嗰时候呢，我哋嘅心灵呢通常都会係去到一个好低谷嘅地步，我哋会好唔开心，我哋会好沮丧，甚至乎呢抑郁添。香港现时就好多人呢就患咗呢种嘅抑郁症。在这种境况底下，如果得不到开解和鼓励的话，人就很容易走向绝路、烧炭、自杀，这些都是我们经常听到的事。面对困难，基督徒是不会有例外的，不过 基督徒是有優惠的，因為我們所承受的痛苦，我們的主耶穌是最明白不過的，祂知道我們心靈困擾的出路就是在祂的裏面，我們心靈困擾的出路就是在教會裏面。透過弟兄姊妹來自基督的愛心來去安慰我們，使到我們沉重的心情得到釋放，使到我們的志氣得到鼓勵，使到我們的心靈得到復甦和重振，使到我們有力量繼續有勇氣地去面對前面好像很艱苦的人生。但其實只要我們有這種力量，我們就不覺得前面是真的很艱苦的。第三種的屬靈經歷就是聖靈的交通。教會是基督的身體，亦都是聖靈的殿。我們弟兄姊妹在教會裏面，我們互相就是肢體了。聖靈在個人身上都有一些很實在的工作，好像以弗所書所說的，為要成全聖徒，各盡其職，建立基督的身體。為了要建立基督的身體，聖靈會向你感動，聖靈會催促你，聖靈會提醒你，在你侍奉的時候，聖靈會與你同工，引導你明白真道，幫助你知道什麼叫信心，無論在什麼情況底下都幫助你信服我們的主基督。聖靈的工作會在信徒相交的時候是彰顯出來的。怎樣彰顯呢？例如你好想去做執事，你都好有心理準備去做執事，但是你信心不足夠，聖靈就透過你信任的弟兄姊妹鼓勵你，告訴你你是可以的，你有這個恩賜，向你來去引證，這個都是聖靈在你身上的工作。第四個屬靈經歷就是心中的慈悲憐憫。我們每一個人經驗基督的慈愛和憐憫，那個的感覺，我們的感受都是不同的，因為我們的屬靈生命的成熟的程度都不同，我們會因為我們過去的成長影響我們，所以我們對領受耶穌基督的慈愛和憐憫那個的感覺是不同的。雖然是這樣，但我們透過我們彼此之間的分享，縱然我們沒有別人那個的經歷，但是我們仍然是可以看到主耶穌在我們的中間，祂是用緊永遠的愛來愛我們，我們領受了祂的愛，再以這個的愛來關心其他的人，我們周圍的弟兄姊妹，我們透過彼此的相愛，使到我們的信心得到堅固，使到我們互相得到支持和鼓舞。誠實地願意去分享這些屬靈經歷是團契生活的一個基礎。弟兄姊妹，假如你都渴望有一個見證基督的團契生活，你就要做好你的準備，同人分享上帝在你身上便所做的一切。當有人同你分享他在上帝那裡的屬靈經歷的時候，請你亦都同時開放你自己向他分享你所領受的，最好就是你主動去找人找弟兄姊妹來到分享你的屬靈經歷。分享屬靈經歷是團契生活的基礎，但保羅在這裡提醒腓立比教會，在這些屬靈基礎上，屬靈經歷的基礎上，如果你要見證基督福音的大能的話，信徒還要做一些事，就要在相交的時候竭力去持守和諧一致的相交態度。在相交生活當中，基督徒是要竭力去持守追求和諧合一的相交態度。保羅告訴腓立比教會的人，他說你們就要意念相同，愛心相同，有一樣的心思，有一樣的意念，使我的喜樂可以滿足。凡事不可結黨，不可貪圖虛浮的榮耀，只要全心謙卑，各人看別人比自己強，各人不要單顧自己的事，也要顧別人的事。保羅這三節經文提醒腓立比教會怎樣去活出一個見證基督的團契生活。這三節經文所說的是基督徒相處的時候 必有的态度。基督徒如果有了这个态度，教会才可以有和谐合一的团契生活，才能够活出基督耶稣在我们中间的见证。要意念相同，保罗的意思是叫信徒呢要思想一致。所谓思想一致，不是指我们共有一个单一的思想，而是指有一个共同的目标，要寻求和谐合一来到去见证耶稣基督。人多的地方就自然呢意见多，那有些人呢就认为呢意见多呢就会阻碍教会的发展。但是如果你发表意见的背后动机是寻求和谐合一的话呢，而不是炫耀自己有独特的见解，亦都不是表现自己有个人之处，你所有的意见和人家的意见去相磨的时候呢，大家就是互补长短，最后呢就会得出一个呢好好的结果的了。爱心相同，基督徒的爱是源自耶稣基督的爱，耶稣基督舍己的爱。这里的爱心相同是指弟兄姊妹之间要以基督爱我们的爱来到彼此对待，每一个人对弟兄姊妹都不计较自己个人的利益，不附带任何的条件，不虚假，以真诚、真心、以宽怀的胸襟来到去接纳其他人，饶恕对方的过犯。这种的态度是不容易做到的，但是靠着主，我告诉你们，我们是可以做到的。例如当你认为自己不能够真诚地爱对方的时候，或者当你见到对方就由前面争到他后面的时候，你想一想，对方是谁呢？对方是上帝所爱的。既然是上帝爱他的话，我和你又怎样可以和上帝抗衡呢？怎样可以和上帝的旨意去抗衡呢？与上帝的爱来到去背道而驰呢？你想一想，你是不是可以和上帝的爱背道而驰呢？有一样的心思，有一样的意念，我们聚在一起，若果大家很和谐地生活下去，我们想有这个和谐生活，我们就需要有一个共同的心智，我们有一个共同愿望的目标，又要有一样的热情。如果我们有这几样东西的话，我们之间就能够彼此有一个很好的协调，每一个人一心一意朝着一个这样的方向，就能够达到一个呢理想的效果，达到一个美好的效果。以上这几种的态度，要意念相同，要爱心相同，有一样的心思，有一样的意念，其实是很难做到的。因为在我们里面有一种人性的软弱，是阻拦我们呢去寻求和谐合一，见证基督的团契生活。这种的软弱是什么呢？它叫做骄傲，是人的骄傲。当你做得很好的时候，这个骄傲呢就会攻击你的，这个骄傲呢就会引诱你的，它会告诉你，你很厉害，你很巴闭，很了不起，你会自我膨胀，你会抬高自己，你会踩低其他人。所以我们必须求上帝恩待我们，怜悯我们。正如彼得前书五章节那里讲到，神阻挡骄傲的人，施恩给谦卑的人。我们要求上帝给我们一个谦卑的心，承认在我们身上发生的一切的事情，甚至乎我们的才能、我们的知识，都是出于上帝的恩典，完全是不值得可夸的。我们领受了上帝所赐的谦卑，我们就不会好像哥林多教会一样，为了满足自己的私欲结党谋私，我们就不会看重人家的称赞，我们都不会过分贬抑自己的能力，我们不会介意人家怎样看我们。当我们看到人家有优越的才干、有优秀的知识的时候，我们会为他真心地来去感谢上帝，为他来到感到开心。我们会在上帝面前，我们承认我们需要上帝，我们需要圣灵来到引领我们寻求同心合一， 以见证基督在我们身上的荣耀。有些人呢曲解了呢谦卑的意思，以为呢谦卑就是认定自己呢是没有用的，一无是处的，样样东西都不得的，这样就叫谦卑了，是认定自己什么都不得，是不是这样就叫谦卑呢？是，不过这种是叫做神经质的谦卑，这种是一种病态的谦卑，不是圣经对我们所讲的谦卑。圣经所讲的谦卑是有积极和正面的意义的，是能够建立上帝的教会，建立合一和谐的团契生活，建立弟兄姊妹的属灵生命的谦卑，是以基督耶稣为效法榜样的谦卑。跟着我跟大家讲的就是基督耶稣的谦卑是我们生命原理的典范。基督耶稣的谦卑是信徒彼此相交态度的完美的典范。保罗劝勉腓立比教会的信徒要谦卑，不是按着人那个标准，不是按着他自己的标准。保罗要求他们彼此相交时要谦卑，是要以耶稣基督为谦卑的效法对象。保罗告诉他们，你们要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保罗在这里所讲的那个基督耶稣的心是一个什么心呢？基督耶稣的心是一个卑微的心。约翰福音第一章那里这么讲，他说太初有道，道与上帝同在，道就是上帝。保罗又在这里他说他本有上帝的形象，这两处的经文都告诉我们基督本来那个永恒那个至尊的身份，他就是上帝，他是同父上帝同时享有至高无上尊荣的身份。这个至高无上的尊荣和卑微是两个极端来的，没有人愿意舍弃至高无上尊荣的权利而甘愿在最卑微的环境里面来生活，但是基督为我们的缘故他做到了，他放弃了自己已经有的权利，放弃了他无限的尊荣，放弃了他看重自己，他这样的舍弃不是勉强的，他这个舍弃亦都不是无可奈何的，他这个舍弃是甘心乐意的，他的甘心并不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而是为了叫人得着同神和好，叫人得着一个丰盛喜乐的生命。在这个时代很多人就看重自己的权利，看重自己的权益，很多时候我们都在社会里面听到很多人说我有权做什么，我有权做什么，在社会里面都有很多关于权益的机构出来，包括了什么平等机会委员会啊、消费者委员会等等。我不是说这些机构不好，因为基本权利对维持社会稳定是需要的，但是人往往为了自己的权利，为了自己的权益呢，是会不择手段的。遇到机会呢，很多人呢就会捉住个权呢就不会放过的，而且呢会越做越犀利，过晒火位，侵夺埋人哋的权利，很多人是会这样的，最终呢就会引致呢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呢就会破裂了。在教会里面，我们称我们教会是一个的家，我们都很希望这个家有一个很和谐很合一的团契生活。如果你真是这样想的话呢，我请你去考虑一下，我们是不是实在有必要去效法我们的主，这个教会的主耶稣基督这个的榜样，愿意做一个放弃权利的人，好像基督耶稣一样至今卑微服侍我们的弟兄姊妹。经文第八节那里这么写，他说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全心信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基督的信服和他谦卑是分不开的，他的谦卑的程度和他信服的程度是相等的，他谦卑信服的心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十字架的死刑是来自波斯的，是最残酷的死刑，亦都是 在最卑贱人的身上才施行的死刑。对于犹太人来说，十字架死刑是最痛苦和最羞耻的刑罚，甚至乎他们觉得这个是上帝的咒诅。因此基督的信服对于我们来说，他是最彻底的信服。很多时候人是碍于对方的权势而勉强去信服的，但基督不同。假如你和对方有同等的权力，而又没有其他人在你两个上面要你放弃自己的权力去听从对方那个的差使，信服对方那个的命令，我相信呢都不会有哪一个做得到，或者可以这么说，是不可能做得到的。如果你能够做得到呢，我就恭喜你，我就为你感谢上帝，因为你靠着上帝那个恩典，你已经活出了基督耶稣那个生命。甘心去信服对一个普通人来说是不容易做到的事情，何况是一位至尊无上尊荣的基督耶稣呢？但是基督做得到，他做到了以最尊贵的身份甘心谦卑信服，而且是最彻底的信服，为了我们作了一个无私完全的牺牲。因为基督的谦卑，上帝就叫他得到无上的尊荣；因为基督的最彻底的信服，上帝就叫他得着万物，得着一切，成为我们每一个今天跟随他的人信服的对象。虽然我们不能够好像主那样去放弃神的荣耀而道成肉身，因为我们不是神，我们根本没有这样的资格去这样做，但是我们可以有主耶稣这个的心智，为了完成上帝的旨意，为了成为神合用的器皿，我们可以甘愿牺牲自己应有的权利，诚意地去承担服侍弟兄姊妹，完成神所交托给我们的使命。在教会里面，如果你能够效法基督的谦卑顺服，诚意地服侍弟兄姊妹，我相信你不单止得到弟兄姊妹的尊重，更重要的就是说，你同时亦都会得到上帝赐给你一个属灵的尊荣，要活出见证基督的团契生活。我们每一个人就有需要去学习基督耶稣那个的谦卑，看别人比自己强，不单顾自己的事，亦都顾及别人的事。我们要学习彼此信服。这个的世代是一个非常之麻烦的世代，因为整个社会充斥了很多扭曲了的价值观。在这样的社会处境底下，如果要做一个有生命见证基督徒，可以说得是不容易的。那如果要建立一间有见证的教会，我相信就更加困难。腓立比教会当时的处境其实还差过我们，在他的社会里面，他们受尽很多的逼迫，亦都是有很多不正确的思想来冲击这间教会。但是腓立比教会是一间有生命见证的教会，这段经文是保罗对他们的劝勉和提醒，就为了要他们能够继续去齐心努力地去见证基督，齐心努力地去兴旺福音。基督徒在行事为人与基督的福音相称这个前提底下，我们要学什么呢？我们要学以基督耶稣的谦卑信服为榜样，去寻求合一和谐的团契生活。我们要学的是什么呢？用爱心互相分享从基督而来，在属灵方面得到各项的经历、教导、劝勉和鼓励，使到我们可以有力量去过一个得胜的生活。我们要学的是什么呢？我们要以基督的爱心来到彼此安慰，互相服侍，使到我们在困难、在患难当中，我们的心灵依然得到安慰，得到重整，继续有勇气地去面对前面似乎是艰辛的人生。如果我们有这几样东西，我们就能够使到人在我们中间看到基督耶稣的丰盛， 在我们中间能够分享到上帝的慈爱和怜悯。我们一起唱一首诗歌，是在你的列表里面有一张众人就知道我们是基督徒。盼望这首诗歌成为我们今天在神面前的立志，让我们那个和谐合一有见证有生命的团契生活。向上帝立志，预备起。
圣灵里我们合一，在主里合为一。圣灵里我们合一，在主里合为一。恳求主使我们早日在基督里合一。我们要彼此相爱，我们彼此相爱，众人就知我们是基督徒。我们要一路同舟，日同舟手牵手，我们要一路同舟，日同舟手牵手，要通心穿这信息，神是在我们当中。我们要彼此相爱，我们彼此相爱，众人就知我们是基督徒。我们要一同工作，同工作相并肩，我们要一同工作，同工作肩并肩，我们彼此互相尊敬，贵互降恩成愿，我们要彼此相爱，我们彼此相爱，众人就知我们是基督徒。要一同赞美天父，要赞美造物主，愿颂赞归于父神独生子主耶稣，愿颂赞归于圣灵，使我们合二为一。我们要彼此相爱，我们彼此相爱，众人就知我们是基督徒。
我们低头祈祷。主啊，求你怜悯恩待我们，我们需要你的爱来到充满我们，我们需要你赐给我们有谦卑的心，好像基督耶稣的心一样，让我们有基督耶稣的心来到去发展我们的团契生活，让我们有基督耶稣的心来到去彼此去服侍，彼此去安慰，彼此去支持，彼此去鼓励。求主你将这个心摆我们每一个人心里面，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是你所悦纳的，你所喜悦的。求主怜悯，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